是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千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友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中论密要的第十堂课的内容啊，也就是在第二品的整个中论呢它分了27品，现在我们学习的是第二品观趣来品。那么在观趣来品当中啊，上一堂课呢我也要求大家把这个整体的课判呢心里要大致的有一个印象，就是它啊，总的大的这些科判啊，大概呢要有一个熟悉的程度。你要明白呢，就是第二品的话，它主要啊是从哪几个层面来进行选说的。那我们看到这个第二品当中，在整个第二品当中的话，它主要的内容就是这个依理广破来去，对吧？在依理广破来去里面呢，它分了五个大的方面的话呢，我们这堂课呢还是学习在第一个方面，就是于作业呢来观察三十而破。从这个作业角度观察三十而破呢，上一堂课啊也是一个总说，就是总说破三十道，没有详细的分析。它是主要是就是从已去的这个去呢不可能再有去了，因为已经是过去的灭法，未去的这个去呢也不可能存在，因为呢还没有发生。那么正在的这个去的话，其实仔细分析呢都可以理解为是可以将它分为是已去和未去，所以呢正在去的这个时间根本找不到，那么也就不可能有去啊。它总体呢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啊，这种分析的方法呢还是很常见的啊。以后我们会在每一品当中呢经常会遇到类似的这种剖析方法。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是从别破去时之道，因为从总体的这个角度这样做了分析呢，很多人还是会有疑惑的。对于已去和未去呢，大家可能争议并不多，但主要呢就是对于正在去的话没有一个去啊，就这一点的话他依旧会有一个疑惑，就是说为什么要把正在去分成这个已去和未去呢啊。所以这里呢就出现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对方之宗，第二呢就是破彼宗，就是破斥对方的这个观点。那么说对方之宗呢主要对方的这个观点就是认为正在去是存在的。他说动处则有去，此去时之动非已去未去，是故去时去。这一段的话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对方呢他是可以承许是外道或者说是有失宗的观点。当然这个有失宗的观点呢主要是以这个独子部啊这些为主的。这样的这种他们认为呢有一个正在去的这个存在，实有的一个存在。他说当我们的这个脚啊它这个提放的这个过程，但是我的脚提起来又踩下去，这个不就是一个正在去的这个动作。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它就是应该承许它是有去的行为的嘛。他要承许他有趣的行为，那么我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个脚正在跨越道路啊，提放的这个过程呢，这个的话就可以把它叫做趣时。当然呢，上一堂课，我们在学习第一个颂词的时候呢，总的角度呢，就是分了几个，就像这个趣法呀、趣时呀，还有这个趣者呀。那这个趣时呢，也可以从正在这个趣的这个道路上面来进行理解。其实这个趣时的话，上师今天这堂课也是讲，它既可以表示呢趣的这个道路，也就是这个趣的作业，也可以呢表示正在趣的这个动作本身。这些呢都是可以了，在讲记当中呢也是比较有明显的这个提及的方式。我们在后面嘛下面的这个在破斥对方的时候呢，破的时候也分别一个呢颂词本身啊，它是侧重点是从去的这个道路这一块呢来进行破。那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也像是也从这个去的动作本身案例为去时呢，也从这个角度呢破斥了正在去依旧不存在这个待会我们都会提及到。那么说到这一段呢对方的观点就是说动处则有趣，就是当我的这个脚它有这种提放等等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这个地方呢 这个处就指的是这样的这个情况下，或者这样的这个时候的话，它其实呢是有一个去的，就是它程序，这是叫正去时，所以就叫此去时之动，说我们把这个就称之为叫去时上的动。非已去未去，它也不是已去，它也不是未去，是故去时去，它就是正在去。所以说呢，去时应该有去。这整体呢，这一段宋词都是对方的观点啊。对方觉得说啊，像去时的这个动作它就有趣，或者说呢，我们说这个脚正在提放跨越的这个动作啊，正在踩的这个道路，这个上面的话它就有一个去，这个程序为是去时去，它也不属于已去的范围，也不属于未去的范围。那实际上呢，就是否认了我们前面总破三十道的时候啊，分析呢说这个离开已去未去呢，根本去时亦无去的这种说法，其实对方还是觉得有疑惑的。那其实对方的这种观点呢，也代表了我们很多初学者啊，听到中观中的这种描述的话，他心里还是觉得有疑惑。就比如说我现在的话，我正在讲，对吧，那我是个说者，我也不是已说，我也不是未说，我正在说的这个时候应该有一个正在说，那我正在吃饭的时候呢，也应该有个正在吃，那我正在走路过去，去到哪里的话，那应该也有一个正在去。大家总觉得这种感受还是比较直观的啊，应该有一个正在时的啊这么一个动作，或者这样的一个去的行为可以成立呢啊，正在去呢啊是存在的。那对于这样的这个观点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破笔宗当中啊，那么破斥对方的观点呢，它涉及到了十和十一堂课两堂课的内容，也是因为呢这几堂课的话，可能这种破析的方法最开始接触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有一点不习惯，所以上师呢在这两堂课呢就重复讲。另外呢就是说尽量呢给大家就是介绍了这个比较好理解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来进行宣讲。所以当然它跟那个中论室原来的科判的话，那么原来的科判只有一个大科判，就是于作业观察三十而破，里面的这些细的小科判呢都是没有的。那后来呢，上师仁波切呢又按照果仁巴大师的这个科判的话，就觉得把这个科判再细分，然后按照这个果仁巴大师的这个思路跟大家去解释呢，可能有道友会更好理解一点。所以说用呢几个从这个角度的话来这个案例就是来进行分析。那我们现在学习的话，基本上都是后面调整的这个科判还有它的框架思路，那我们按照呢这个现在的这个科判呢来进行学习，就已经完全是这个是比较好理解的，来分的比较细一点，它的脉络思路呢就会比较清晰。那我首先的话来看一下这个破笔宗。破笔宗当中呢分了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说若去法有去呢，则成这个去时无去；第二个方面呢是若去时有去呢，则成去法无去；第三个方面呢是说若有二去的话，则即过分。它又分为说如果呢有两个去法的过失是什么，如果呢这样的话就会又成为两个去者的这种过失，它整个呢是一个思路，就是连着走下来的。但是第三个科判的话是我们下一堂课才会学到的内容，我们今天会涉及到呢它破笔宗当中的前两段思路。前两段思路这里就是说它这个科判先跟大家简单的这个过一下，待会儿的话就把这个宋词本身的意义呢全部讲完了之后再回归到科判呢，你们可能看这个科判呢就会更加的清晰。他说呢这个地方待会儿我们还是要解释一下，就这个地方的话它因为要涉及到一个名言和圣意的区别的问题，所以呢在名言的这个角度上来讲那我们说这个以一种不经观察假立的方式说我正在去，我也是一个去者，然后我有一个去的动作，这样讲的话都没有问题这个就是说名言假立的方式呢，这个讲这样去承许的话，就是我们世间的共称，所有的老百姓都是这样承认的。但是在圣意当中的话，圣意当中呢最主要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所谓圣意当中，如果你还承许有一个去，这是前提如果对方也是承许说圣意当中我认为没有去 在实相意义当中的话，来去都不存在是万法，就像这个咱们第一堂课呢就学习的那个校正啊，就是这个一切万法的话其实是无来无去的。要是这样讲的话，就跟中观宗的观点完全达成一致，那么也不需要再怎么样去破。但是的话，主要是对方认为呢，这个去应该真的存在，就是对方可能包括呢世间人的话，他根本没有世俗和圣意的概念，但是他认为这个去的话根本不可能没有，不可能一些万法呢本性是无来无去它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去的话，那么实际上就代指的是它真实有，也就是代指的它这个我们经教的讲法，就是说认为呢圣意当中还有一个实有的去存在，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但是两边的表述方法和这个认知不相同，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理解。那在宗派当中学习的时候，会把它在法相名词的概念上面列为说这个人执着圣意当中有一个实有的去存在，但是在老百姓的心里面，这个圣意当中有一个实有的去的这种概念，它其实是很模糊，它不清楚我们学宗派的人把他的这种思想列入到了认为圣意中实存的那个，他是没有这些概念的。但是他总体上他的执着点认为这个去不可能没有，我天天都在来来去去呢，对吧这个吃不可能没有，我每天都有吃和不吃的这个时间阶段这个早晨中午晚放三顿饭的话，这个吃是存在的，然后呢我中间这一阶段不吃是存在的。像这些的话，大家呢就说不是说把分别念呢计较在人家对这个词句能不能接受上，而是呢要理解到说对方其实相续当中的话，他会有这样的实有的执着，只不过他认为的这个世间人呢，就是他的分别心呢就直接认为说那来去当然存在，我每天都来来去去，对吧，这个的话你自己也在来来去去，它是一个很笼统很粗大的。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他认为这个的话不可能没有，这一点就是执着它为真实存在的。这个呢其实就属于在我们宗派当中所宣讲的一些专用名词就是说认为呢它在圣意中实存。那在这个地方还需要呢跟大家沟通的一个，就圣意中实存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可能我们一般世间的人对于我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最初没有学佛的时候，对于呢你一方面又觉得来去肯定是存在的，从来没有想到说它不存在的问题，但是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你对这个存在的方式呢其实你也没仔细的观察过，那这个呢就是属于大家一个盲区吧，就是属于一个盲区。所以说现在按照中观宗的这个思路来去理解这个破法的时候呢，就会觉得有点不是特别熟悉，就不适应。他说为什么是这样子来想，就是我本身我还没有这样来承认，但是实际上的话就是我们自己就是以前因为没有学习过任何宗派嘛，所以我们的这个分别心比较粗大，没有真正的意识到呢就是你承许这个实有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实际上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色，它都什么都是比较粗大比较模糊的，但是那颗执着的心却是相同的。那这颗执着呢它真实有的这个心会成为呢我们获得大乘解脱的障碍。所以说中观宗的话它还是要破。那么要破的话呢，我们要逐渐的去接受和习惯呢一些这个中观宗的这个思路。它的这种思路就是说在圣意当中任何一个具有自信的法，如果说你要承许它存在，因为我们心里面的执着点的话，其实它就属于是自信法存在的这种执着点，只不过我们平时在语言用的时候呢不一定这样去会用这个词去说，对吧，因为这个呢就是在以前没有串习过宗派的教典的时候，你也不会用这些专用名词。但是其实我们的那个执着的这颗心的话，它还是属于认为这个法的话它是真实自信存在。那如果只要是自信存在的法呢，它就只能是你这个法要存在，它必定有它自己的这个本体，它是有一个真实的这个实体的。所以这里就出现一个什么呢，就是包括你认为有一个去的行为，去的这种动作存在的话，那么这个动作也需要有一个实体，就是它自本身如果要成立呢，要想如果说呢用它来成立这个，比如说这个去的行为，它呢就是要你要想成立这个去的行为它本身是存在的，那么就要它必须要有它自己的，它有它自己的这个字体， 它的这个字体呢就能成立它自己本身是一个去法啊，是一个去的行为或者去的动作，就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它就没有办法去成立去时，去时的话按照我们上一堂课就说去时可以理解为是去的道路，对吧？那么说到这个不能够成立这个去时，是因为呢这个去法它已经建立了它自本身，它就没有办法呢再去成立去的道路上面有一个去的这个行为，就是这一点啊，就是关键就在这个点上呢。如果这堂课你们能吸收，那么后面的从第十堂课乃至于到第十四堂课左右的话，就是整个这个后面的思路就全部就比较好消化。如果这堂课呢这一段呢就是觉得比较难理解的话，或者完全听不懂，可能后面的话也有一点问题，但是没有关系啊，还是那句话，整个中论的27品可能就是第二品的话，就在这个问题上呢可能大家不太熟悉，会觉得有一点以前从来没这么想过，就为什么是这样的分析方法，会觉得不太好懂。但是除此之外呢这品过了之后其他的这个品的这种推破方式的话都是大家比较好接受的，而且呢就是学的越多你越会觉得啊这个中观宗的中观宗论师的思路呢非常的具有智慧，而且是很敏锐的，很敏锐的。那我们的分别心一般都比较粗大，我们没有想那么细的话不代表这个法就不应该想的这么细。如果呢你说是对于这个抉择特别深细的这个万法实相的空性意，仅是用一个特别粗大的分别念的话，那就需要这个人根性特别好，很粗大的分别念就能够直接抉择到一切万法一定是空性的。那如果说呢这个分别心又比较粗大，又不能够接受这样比较细致的推破，然后呢你又得不出来这个一切万法空性的结论啊，一直纠结说为什么要这样去分析的话，那么这个思路可能自己就要调整一下。因为有一些法要想把它直接剖析到空性，抉择为空性的这个意义的话，它必须需要一些比较深细的这个智慧啊，太粗大的分别念的话是解决不了这种问题的。它不像我们平时理解粗无常，我一跟你讲说啊，那春夏秋冬四季都是变化的，那你承不承认它是无常呢？那你说我承认，我一句话就搞定了。但是呢有一些我们眼前明明看到的这么真实存在的这一切的万法啊，中观宗说它是空性的，是不存在的啊，用三言两语啊，或者用一个很粗的分别念，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比喻的话，就能让所有的人都接受，这个就比较难啊，这个就比较难。所以它会有方方面面很多很细致入微的推破，逐渐的把你粗大的执着剥掉，再把呢这个中等的执着再破掉，最后再把最细的执着再破掉，最后你不得不承认，或者到后面的话你发现你真的承认这个一步一步的这样子去学下来的话，你会认为哦，原来一切万法真的是空性的，我实在是找不到它丝毫存在的理由了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智慧呢逐渐增长的一个过程，大家还是要尽量习惯这种推法。其实呢第二品呢就是我们现在涉及到之前呢也是说第二品会难一点，它就难在这个刚才讲到的这一个点上，就是说在这个世俗当中，我们假例啊说你有一个去时，然后有一个去法，然后呢最后就成立一个去者去啊，去时去就是正去时有一个去，这些讲法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圣意当中，在圣意当中的话，任何一个具有自信的法的话，它都是有它的自本体要成立，有它自本体要成立的话，那么去法就比如说去法它有它的自己的本体，它呢自身要成立的话，那它这个去法的力量它就要用在它自本身上面，它必须要有一个去的行为它才能成立，它是一个去法才能成立这个去的动作，对不对？它这一点的话就是它它要成立它自身。然后呢那么去时的话，就是你要安立有一个去的道路呢，它还需要一个去法来去成立，因为在这个去的道路上如果没有一个去的行为，那这个道路就不能够叫做去时，那就是就没办法建立为去时，所以它还需要有一个去法呢来去成立它。所以说如果说这个去法如果没有单独成立的话，那就不可能有这个就不可能说有一个去法去成立去时，那这个去时就不可得。反过来说呢，你没有去时的话，你只有一个去法，那又怎么能成立说去时有去呢？去时有去，就是在这个去的道路上有一个去。其实这一句话的话，以前我们就觉得啊，就是去时有去啊，这就是一个去。但是实际上按照这个中观宗呢，他真正的 按法的这种自信，具有自信存在的特征来分析这个去实有去的话，它需要两个去法，那就需要两个去的行为，一个呢是去成立去实的，一个呢是成立去实去的啊，一个是成立去实去的。主要是今天呢这一段啊，可能大家会觉得陌生，但是你们紧接着十一堂课也是这么也讲这个问题，十二、十三、十四都是讲的这个问题，而且呢宋词的本身啊就会明显的体现出来啊，这个去实无去啊，因为呢这个前面的这个去如果说已经用在哪里的话，那么则成为去实没有去，如果成实去实有去的话，则有二去法，又有二去者，就是宋词本身呢都是从这个方面体现出来，可以呢很明显的就是大家后面学起来的话就会比较容易。而且呢我也是建议啊，就是其实这几堂课的话，如果你们每天每天连着学，可能就能够快速的解决你们今天这堂课听的时候呢会有一些感觉不适应或者一些疑惑。那我的想法的话就是，如果你们时间还够用呢，我们今天是按照这个正常的时间规律的话，就是一星期辅导一堂，这个让你们一直纠结六天呢也挺难受的，就还是呢如果你们自己有一点空的话，直接可以看一下这个十一堂和十二堂啊，这两堂课的内容呢直接看过去的，就整个思路它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话，它就会比较好消化，它是比较好理解的。其实十三、十四堂课的话都是讲的这个问题，那但是呢就是前面的啊，十、十一、十二三堂课呢，大家可以连在这个讲解呢连着一起看啊，连着一起看下来，看下来以后整个思路呢这样去熟悉一下，就会觉得好懂，而且发现呢你第十堂课今天这堂课学的时候产生的疑惑，上是在第十一堂课又给你解决了，然后呢在第十二堂课的话继续就你会这个觉得哦，这种分析方法我终于反应过来它是个什么意思了，就它这个呢比较连贯的，就是这一块啊比较连贯一点，学的话可能还会好舒服一点，就是自己的思路会容易清晰啊，思路会容易清晰。那这个当然这个也只是一个建议啊，主要看看大家自己的时间够不够。如果说呢那个还是按部就班学当然也可以，但是呢我们这堂课听的时候的话，我当然尽量的这个思路上面呢跟大家沟通呢这个再清楚一点，然后待会儿呢整个这一段讲完之后再把思路理一下呢，可能你们也会比较好懂。那我们把这个世俗和圣意的这一段啊理解了之后的话理解了之后，那么就来看一下我们自宗的这个破法。自宗的这个破比宗它分了三个方面啊，今天会学到前两个科判，就是说若去法有去则成去实无去。我刚才那种讲法可能大家虽然觉得不太好，说我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一个讲法，就是在圣意当中这个所谓的去实去的话，其实它是需要有两个去法来成立的，一个去成立去实的这个这个案例它是去实，你需要有个去法才能成立它。那个去的话还需要有个去法才能成立这个后面的去。那这种说法这个呢就是大家先习惯这样的一种分析方法。那我们在看科判的时候若去法有去，这个地方呢主要是跟这个去实和去法这两个的话来做一个分析。去实的话就是像对方认为的这个去实就属于正在去，那么上师的话解释的话就是它既可以表示去的作业，就是这个道路，也可以表示正在去的一个动作本身。那待会儿破的时候这两个角度上师都有解释的破都有解释来破。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讲了这块要放讲记了一块放一下讲记的话，可能大家看起来会比较方便一点。那么这里的话就是说我们看他这里呢就是讲到说这个一个呢表示的是去的一个动作，然后呢一个它也可表示呢去的这个道路，同时的话它也可以表示呢这个正在去的这个动作，正在去的这种动作。但是不管是什么呢，它这个去实呢它都需要依靠一个去的行为才能成立，这一点的话大家要明白。所以对方认为去实有去对方认为去实有去的话，其实呢是只是在名言中不经观察的情况下假立的方式来成立的。但是在圣意当中如果你承许去实去，那么这个去实和去法呢就应该要同时成立。那既然要同时成立的话，就是在你在去实去的过程当中呢又要有去实的这个道路的字体， 还要有去法的字体，那就是去时上的这个动作的这个字体，这两个都需要有。这两个都需要有的话，它就出现问题了，就是它必须要有两个去法来进行搭配，需要有两个去法来配它。那如果是两个去法的话，反过来，如果一个它有两个这个去的行为，那就代表的是有两个人，就代表的是有两个人的这个情况，这个的话是对方也没有办法承认，而且没办法避免的一个过失，是这个意思。那这一段我们讲到这里呢，还需要我看看啊，先把这个宋词过一下。把这个宋词过一下的话，后面可能大家对几个概念，前面这个概念什么，一会儿又是去的动作，一会儿又是去的行为，一会儿呢又是去时啊，不要就全部都搅晕了。这个待会儿再理一下的话，还是好懂的。那我们看一下啊，这段宋词，它是说：云何与去时而当有去法？若离与去法，去时不可得。那么这段的这个宋词啊，扣上科判，扣上这个科判说，若去法有去，则成去时无去，对不对？科判里面说，如果这个去法呢，这个去我们成立它，我们承认它，那就变成了去时的话没有去了。去时没有去，因为本身去时的话需要有一个去来成立的。那所以说这个宋词它根据这个科判的这个思路，那这个宋词解释是怎么样呢？云何于去时而当有去法？他说怎么样能够承许在去时的时候呢，承许有一个去法呢？没办法承认了。为什么呢？因为若离于去法，去时不可得。就是因为你这个，如果说你的这个去法有去的话，那这个去时呢就已经没有去法了。所以说这个离开去法的一个去时根本了不可得的缘故，这个要解释的时候啊，扣着科判再仔细琢磨琢磨，然后再看一下文字上的宋词解释是会好懂的。如果说直接在宋词字面上这样子一文解义的方式往下走，有可能会解释翻了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会解释翻，有这个可能性。就是科判的话讲到的说是，如果去法有去，则成去时无去，对吧？那它的落脚点呢是落在去时无有去啊，程序呢这个去法有去的话，有这个去的行为，那么去时就没办法去了。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云何与去时呢而当有去法，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结论，就是怎么可能，就是没办法，如果这样子的话，你没办法承许在去时上面呢又有一个去法能让他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去法有去的缘故，去法有去了的话，那么这个去时呢就少了一个去法来成立它。这样的话，一个所谓的若离于去法，就是那么离开了去法的这个去时是了不可得的，是了不可得的，是这样的一个含义。那对于这一段啊，那我们再慢慢理，大家不要着急啊，不要觉得说哇今天这堂课彻底坐飞机了。其实不用着急，它其实思路上面呢说简单也简单。那这里呢我们一点一点的过，你看啊，就是按照这个这个中论密钥的讲记当中，我们从这个讲记里面这样一点一点过的话，再给大家就是提及一个概念。它这里的话主要是什么？本身它主要分析去时和去法，对不对？我们今天所学这两个科判都是在去时有去则去法无去，或者去法有去则去时无去。那么这个地方就存在了有三个这个最起码是三个人的关系吧。我说我用人这个词合不合适，就说三个的这个关系，一个是去时，一个是去法，还有一个呢是有没有去的那个去，对不对？这个的话就指的是去的行为。那可能大家就觉得纠结在这儿了，说这个去时的话上师之前讲的说是可以理解为去的道路，还可以理解就是去的动作本身。那我们去的动作本身这个我们先不看啊，咱们先把思路先理清，先讲第一个先把它定位了好一点。如果说这个去时呢理解为是去的道路，那么这个去法的话理解为是去的这个动作，对吧？那么去是指的什么呢？就是它有一个去的行为。可能大家就觉得纠结了，这个去的动作和去的行为哪里不相同啊，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关系的话，其实在我们汉语的这个语法结构当中啊，我看啊，举一个比较好懂的一个例子呢，其实这个去的动作和去的行为呢，你某个角度来讲你分不开，你所有的行为不都跟动作有关。但是在表述的时候，我们在语法表述的时候它是有一点区别的。 你就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事件当中大家很常见的，你说哦，一个人的话他那个见义勇为，他呢救了一个人，对吧？啊，他救了一个人，他做好事了，然后大家呢都交口称赞，说这个人见义勇为是个英雄。那么大家称赞的时候说这个人的行为他是一个见义勇为的行为，他算得上是英雄。你看我说这句话，有没有人说啊，这个人的动作他是一个见义勇为的动作，所以他是个英雄，有没有这种口语呢？你们可能一听怎么说是动作呢，就是我们在这里学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去的动作和去的行为不一样吗？但是我们在用语法去描述的时候呢，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大家是不是都习惯用这种话说，这个人他救了，他有一个救人的动作，所以说他的这种动作是一个英雄，这句话就觉得有点别扭了。但是如果我说啊，这个人的行为的话，他是一个见义勇为的行为，然后他这种行为称之为英雄啊，这个无可厚非，他是能称得上的。这个是我们习惯的用语，就是你能够感觉出来，动作的话它代表的是一个动词，然后行为的话它是通过这个动作体现出来，就是这个人有这样的一种行为，它的角度是有一定的区别的，然后它角度是有一定的区别。但是呢你说啊，完全是别他体，是动作不是行为，这个可能很难说了，对吧？它行为都是通过动作表现出来的呀，那么我们整体说他有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动作和行为在我们汉语的语法里面的话，本来就是有他那个角度是不相同的。那在这个藏文当中的话，他这里面也是有这种不相同的一个，也有这样不相同的。所以他是什么呢？现在呢我们科判里面呢主要就是说去法有没有去，或者去时有没有去。那么这个去法指的是它的动作，去时指的是都去的道路，这个去有没有去的这个去就是它有没有一个去的行为，有没有这个去的行为呢，来去跟去来去成立去时，就是我们要承许这个去时存在的话，它必须有一个去的行为，哪怕是一个正在去的行为，他才能说这个去时存在，就是去的这个道路我可以承许啊，有一个去的道路啊，这个去时存在，对吧？那我必须也有一个去的这个行为，我才能说这个人有去的动作啊，有去的动作。否则则这个就是换过来的话，你我刚才讲的那个例子呢，主要是想表示出来这个动作和行为这两个呢角度是略有不同的。那么它依旧呢是，但是它是互相成立。你要有一个去的行为，你才能说你有去的动作，或者说你要有去的动作，你才能说你有去的行为，对不对？这个的话实际上是，如果这一点基本上先大致的啊，这个思路呢稍微这样理一下，那我们再来看它的这个科判啊，再看这个科判，若去法有去，就是如果说你承许这个去法就是去的动作的话，它有这个去的行为了。那么就会变成什么？去时呢？少了一个去的行为，因为这个去的行为已经成立了去法的存在。那么去时就没有了。去时没有的话，那你怎么能单独成立一个去法呢？或者你安立这个所谓的去时去，不是对方的观点认为正在去的这个去时有去吗？那这个去时去的话就没办法安立。那下面的这个的话，就如果说你承许的是去时有去，那这个去时有去的话，那这个去时是存在了，但是呢只有这个去时，而呢去法又没有去，就是这个去时的去，他那个去的那个动作又没办法成立，因为他的行为已经成立了去时的本身，而这个去时倒是存在，但是呢去时的去却不能够存在了，又变成不能存在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其实这个就是今天这堂课的思路，就这两点要把它分清楚，关键是这几个关系建立清楚，然后为什么这样去程序呢？要明白世俗和圣意的安立，这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而且尤其是我们初学者的一个盲区。我们大家都习惯世俗当中的那种很粗大很模糊的讲法，我正在去就是去了嘛，为什么分析这么复杂？但是实际意义上的话，你要程序这个去，整个的这个 去的这个过程它是一个实体存在的法的话，那么它正在它的这个去时也是一个自行成立的，那么它去的行为这种去法也是自行成立的，那你去的动作它其实也是一个自行成立的一个特色，才能成循的有一个自行实有的一个去的存在。像这些内容的话就是我们自己平时实际上是没有意识到会有这个问题，所以一直认为我们说正在去呢有一个去的存在，而且是真实存在，没有错啊，很合理啊，这个为什么是不对呢，就不理解，就会啊这个方面的话就能发现其实自己以前呢在这些问题上是没有仔细的去详细观察过，也没有好好的分析过的，都是一种非常笼统的啊粗大的一个很模糊的一个概念啊，是这样的。那么这几个关系要是了解了，世俗生意的这种区别安利要说了解的，那这个宋词其实是很好解释的。这个宋词的话，我们首先啊，大家要看一下，就是第50页呢，它这一段就讲到正去的道路上怎么会有去法呢？这个地方主要是上师是从，给你们提醒啊，上师是从就是在这个对月称菩萨的显居论的下面那个自然段，正去的这个道路上啊，怎么可能会有去法呢？这一段的话，上师主要是从把这个去时理解为是去的道路的这个角度上来破。因为这个宋词是有两种破法，因为前面上师讲了，说这个去时呢，既可以理解为是去的道路，也可以理解为是这个去的动作本身，对不对？那么这两点上师都给我们讲了怎么样去分析，怎么样去分析。那如果从这个宋词本身的这个宋词上面来说，它比较偏向呢这个去的道路的这种破法，所以说这个自然段的话，它的解释跟这个宋词呢直接扣是没有问题的。那怎么样去理解说这个去时的话，它表示是一种正在去的道路上，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说怎么样去分析呢？我们说在这个时候的话，就是你如果承许去时去，去时有去，那么就是既要承许有去时，对吧？又要承许呢有这个去的这个，就是这个去的行为，有这个去法。那么这两者的话，它都就是要承许有这个去法，还理解为去的动作吧，可能这样区分一下大家好懂。就是说你又要承许有一个去时，就是去的道路，又要承许呢有这个去的动作，那么这两者的话，它都要依靠去的行为来成立的，都要依靠去的这个行为来成立。那么我们说，如果你的这个去的行为呢，它成立了去法，如果你去的行为呢它成立了这个去法的话，那么你这个去时就少了这个去的行为，又没有一个去的行为，你又怎么能安利说去时存在呢？所以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了，说去的行为呢只有一个，如果用它来成立了去法的本身，那去时就不能成立了去时就没办法成立了。这个地方上师又一次的强调，就是说圣意的这个观察它不像名言，名言当中的话我可以假立一个去时，也可以假立一个去法，不管它是不是真实存在的，我甚至名言当中我们都可以假立使女儿存在，我说假设说这个使女儿如何如何，对吧？假设说这个龟毛兔脚如何如何，其实这些的话只要名言假立的话什么都可以讲，但是呢在圣意当中，你这个具有自信的这个法，它必须呢有它自己的一个成立的自身那如果说成立它的这个自身的话，那我们说去时呢也需要有它的自本体，然后呢去法的话也需要有这个自本体，这个去法的话它也需要有它的自本体，然后呢这个它需要成立它的这个本身的话，那么当这个去法呢，它用它来成立自身啊，把这个就是去的行为来去成立去法的自身了以后，那么它就没办法呢就去成立去时了，所以就变成了什么呢？它有一个而当有去法，就是它有一个去法能够成立，而呢这个去时呢不可得了。为什么去时不可得呢？因为没有第二个去的行为来成立这个去时，没有第二个去的行为来成立去时。所以说一个呢远离了若离于去法，去时不可得，就是离开了这个去的行为的一个去时的话，根本就了不可得这样子的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说呢又怎么可能成立去时去呢，是这样分析的。然后 这个呢是从这个去时呢理解为是去的道路的这个角度上来分析。那么第二个角度的话，大家再看一下下面的这个自然段，就是如果去时呢表示是正在去的动作本身，这一段主要是从去时表示的是正在去的动作这个角度上来讲。这种的话，那么这个去时不代表一个道路，而是指的是正在去的动作。那大家可能想的，哎，那这个去时的话它本身就代表的是动作，然后这个去法呢跟这个动作一搭配，不就正好就是去时也有了这个，而且它就是动作，对吧？你就不需要再用一个去的行为去跟这个动作呢来去成立这样是不是刚好就可以安利这个去时去了呢？那么这种分析方法的话，我们又用另外的上神波切给我们讲的另外的一个思路。另外的这个思路的话，就是说实际上呢这种去时呢，这个去时它就代表一个正在去的动作，它也没有办法有去，它也不可能有一个去时去。为什么呢？两个比喻。第一个的话，比如说像是举的说，我从这个印度的灵鹫山到王舍城，那么已经过去的动作没有去，还未产生的动作呢又是未去，也没有去。那么正在去的话，这个动作就是去时，那这个去时当中有没有去法呢？我们说还是没有的，现在就纠结了，说为什么还是没有呢？它是因为这个去时的本身不成立。那上师说这一点前面已经破过了，这个前面已经破过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说我们前面呢是把这个去时呢分为已去和未去这两分，这个思路的话已经破过了，没有一个正去时，所以呢正去时也无去，是这样的。可能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分析方法我倒是懂的，因为上堂课一堂课就讲的这个分析方法。那为什么是这样分析呢？那仁波切呢又举了一个很好理解的，就是为什么只能分为已去和未去，而正去不存在呢？这是第二个比喻来说明的，这个比喻可是关键啊，这个比喻就比较好懂了。就是说比如说呢，我用一根针这个穿破100张纸，穿破100张纸的话，大家知道100张纸还是有一点厚度的，对吧？那大家会觉得说那它是要有一点时间的，第一张纸穿破的时间跟最后第一百张纸穿破的时间肯定不相同就是肯定是不相同。即便是它用机器直接呢，这个有些机器它那个力气就是有那种大力啊，它的力度很大的话，它这个一扎下去100张纸就出一个眼儿，这个是能做得到的。咱们人手的话肯定是有点费劲，但是的话机器还是能做到。但是它再机器能做到，我们把这个就是你比如说把它用这个把它这个整个过程拍下来，把它扎这个一瞬间扎过100张纸的这一个画面呢给它整个录下来以后，你把这个放慢，你发现那个针再快，它是不是还得先从就第一个，它肯定是从第一张纸先穿过去的，它不可能说先从第100张纸穿过去的，因为第100张纸是在最下面，对不对？那么它还会有什么穿过第一张、第二张、第三张，乃至最后到第100张，是不是有这个？它速度再快也会有这个过程。那你就能意识到，既然有这个过程，就说明它的时间是不一样的。那同样的，我们这个时候的话，你100张如果能理解，那我们就要问了，一张纸，它这个针穿过它上面的这一面和它下面的这一面，它这个纸还是有厚度吧？如果纸的话，你程序说它上下呢是同一时间穿过的话，这个纸的话应该是没有厚度了。这个思路能理解吧？就你理解了100张，一张纸就能理解。我们讲的都是思路哈，以后因为这种思路老要用的，经常会用，所以说呢，把100张纸搞清楚了，只要你承认第一张纸穿过的这个时间，跟第100张纸穿过的时间必定不一样。如果一样的话，那么第一张就应该等于第100张。那么这个一张纸的厚度跟100张纸的厚度应该都是一样的啦，就会成为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我们用一张纸做例的话，也是一样的思路，就是这个针它穿过第一张纸的上面和它的下面，它我们说一根针穿过去，咱们这个粗大的眼根看说这个就是同时了吗？怎么还有上下呢？但是实际上的话它不可能，如果是同时的话，那么我也可以成立说这个针的话先穿过下面再穿过上面，这个说法就很奇怪了。而且还会出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如果你上下两面是同时的话，那个这张纸应该成为是没有一点点厚度的，就是因为有厚度，所以针才先穿到上面再穿过下面，这个它那一点点的时间差距就代表它的厚度的多厚，是不是？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的话如果大家能懂，那就说明这个时间单位，这个其实这个从这个针穿过第一章第二章到第一百章就代表的是一个时间单位，也代表了这个距离，代表的距离以及它的这个时间的差别。那同样的，为什么我们可以把正在去的动作全部可以归类在已去和未去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实际上哪怕是一张纸，它的这个也有上下两面，那么经过它的话也有这个就是穿过上面穿过下面，它时间呢肯定是不相同的啊，它的时间必定不相同，所以就说明这个时间可分，既然可分，那么就可以分为已经和未来啊，已经过去的和未来还没过去的，它这个正在时就不存在啊，正在时就不存在，所以这个比喻是很形象的一个比喻。它呢，虽然显现上面的话，好像是一个厚度啊，看起来是肉眼能看到的这个距离的问题，但实际上的话，它体现出来的这个时间阶位，就是时间的话，我们认为有一个正在去时呢，它都可以分为已去和未去，已去和未去，就这个时间上有距离，所以就可以这样分。那么正在时就不存在，那么正在穿过的这个时其实也不成立，哎，就也不成立，因为它时间有距离的差距的这个缘故，啊，时间有距离差距的这个问题，啊，这一点如果要懂，那么大家就要知道啊，这个宋词，这个宋词的话，我们再理一下啊，这个时候我看看啊，对，现在管理员呢给在这个公屏上面发的，这是我今天为了这一段好懂，给你们呢归设的几个点。大家看一下公屏上的那个字啊，就是不是 PPT 上的，我比较仓促，我早晨才给他们交代的，然后就来不及了，没来得及做 PPT， 回头呢把它补上去好也就好了。这个就是说你们看一下公屏上面呢，前面分析的这一堂课的话，若去法有去则去时无去的这一块，我们再把这个思路整个理一下啊。第一个，去时它可以理解为是去的道路，还有呢去的动作，因为最后呢这个后面上师仁波切给我们介绍的破法的话，这两个分别都破了，所以这一点呢要提一下。哎，对，现在屏幕上也有了，然后这个旁边公屏上这个字也有，你们可以稍微做个参考，但是不能作为标准啊，只能说做参考，为了帮你们思路呢稍微能理得顺一点的。然后第二个的话要去理解，就这堂课的话主要要理解这个世俗和生意安利去时，或者说是这个去法呀什么这种安利方法的区别，不光是说安利去时的区别，因为我写的简单，就是刚才我们解释在世俗当中，我可以说啊去时有去，对吧，我正在去的这个就可以安利为是这个去，你可以这样去讲，你不用分什么啊，去法需要一个去成立，去时还需要一个去成立，不用这样去分析。但是如果说你认为这个去它是真实实有存在的这种意义的话，那么这个法的字本身一定要有。那我们说去时的话，它代表去的道路呢，它这一点的话，它就必须要有一个去来去成立，它是一个去的道路的这么一个自身。那这个去法的话是指的去的动作呢，它也必须要有一个去的行为呢来去成立，这个去的动作的话它有一个去的行为存在嘛，才能叫做去法，对吧，才能叫做去法。所以说这个的话世俗圣意的这种安利的不同点我们一定要熟悉，如果这块不熟悉的话，整个后面这几堂课的破法就彻底的，你就一直会纠结这个问题。如果这一块呢你基本上能消化，那后面的这个推法其实很简单了啊，就很简单了。然后呢再分析一下什么呢，就是刚才大家觉得哎呀一下子好像又是去时啦，又是去的动作啦，又是去的行为啊，一下觉得有这么多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呢，这个地方的话我这个为了让大家好懂啊，刚才就用那个什么这个人见义勇为啊，他做了一个见义勇为的行为啊，所以说我们呢就交口称赞，说他还可以配得上他这个人可以叫英雄。就是这个的话，其实去的动作和去的行为它就是角度不相同，但是的话它是个彼此互相含摄，你有去的动作才能说有去的行为，你有去的行为你才能说你肯定有一个去的动作，对不对啊，是这个意思。但是它确实呢用法上面的话还是有区别的。那么再要明白一个是什么呢，是个去的道路啊，就意思说如果这个去时它是理解为去的道路的话，那么我们是用宋词本身来破的，宋词本身来破的。怎么破呢，云何与去时而当有去法 若离与去法去时不可得，那么你们看这个宋词的时候一定要跟科判去扣啊，否则有些道友解释解释解释到第二个科判去了，然后待会儿呢下面这个科判的话，你这个宋词解释解释你又解释到第一个科判的思路去了，很可能会出这个问题哦，就是一定跟这个科判扣紧了。这个科判呢它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啊，给我们提醒这个宋词应该怎么去破的那个思路方法，就是如果去法有去则成为去时无去，就是如果呢你成为这个你承许呢这个去的行为它能够成立去法，那么这个时候去法是有去的，但是呢这个时候的话去的行为已经安立去法了嘛，就去时的话就没有一个去的行为来安立它的本身，就成了去时反而没有去，去时没有去的话又怎么能叫去时呢，啊，就没有办法，就这个去时都不存在了呀，去时不存在的话如何安立去时去呢，那就不成立了，所以对方认为去时有去就不成立了，是这个意思，这样这样能懂吧，这个思路啊，这个思路的话呢再分析一下，所以这个宋词在解释的时候要抠着那个科判的思路来去讲，否则直接一文解义讲的话，我就觉得很有可能的话你们讲到第二个宋词的思路去了，就是说云何于去时，就怎么能承许呢这个去时呢，而当有去法，有这个去法存在呢，这个实际上就好像是倒装句一样，它前两句话的话实际上是得出结论了，就是这个时候你怎么能够啊承许这个去时呢，它有一个这个去法存在呢，为什么不能承许呢，就是因为什么呢，去法有去，你看科判上如果去法有去，就是因为这个去法呢它有这个去，也正好呢就是借用这个去呢来成立去法存在了，如果是成立了去法存在的话，那么这个去时就没有这个去来成立它，这样的话就变成什么，若离与去法去时不可得，就是因为是就是云何与去时而当与，说这个去时怎么可能有去法呢，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一个远离去法的去时不可得的缘故啊，因为一个远离去法的去时是不可得的缘故，你都去法都没有，你这个去的行为都没有，你怎么能安立去时呢，那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呢，直接啊这样连下来的啊，这个宋词是这样解释，但是你要把它解释的清楚，你就需要借用那个科判的思路啊，你才能把它解释的清楚，就是因为呢这个去已经呢去成立了去法，所以叫若去法有去了，去法如果有去的话，那这个去时就没有去法，就没有去法来成立它。那我们再看一下啊，我这个思路呢再跟大家过一下，这一块的话就消化了以后第二个宋词就很好懂了，那就没有什么障碍了。这一点的话其实也就是你们第一次接触，其实我还是刚开始开课的时候那个建议，这一堂课紧接着呢下一堂课的这个内容啊，你们这个连着看，然后12课连着看。看下去的时候呢你再反过来看这堂课的话就觉得好懂了，但是他那个宋词的解释啊，我再给你们过一下，就是我们如果把去时理解为是去的道路，那么是从宋词本身来破，那么这个宋词的本身的话一定要跟科判相关联，宋词他这个宋词的话你们要根据科判的那个思路来解释会好解释，就是如果去法有去，那么这个时候的话这个去是不是已经建立去法了，对吧，因为去法有去了嘛，去法有去的话才能承许去法成立，那假如说这个去呢成立了去法，那么云何与去时而当有去法，那么这个时候去时又怎么可能有一个去法存在呢，因为这个去法的话这个地方的宋词里这个去法是理解为是去的行为哈，去的行为它成立了，就是这个科判里面的这个若去法有去这个地方的去法呢可以理解为是去的动作，然后理解为去的动作，就是如果你这个去的动作呢它有这个去的行为来成立它了，那么这个去法倒是成立了，但是呢这个去时就没办法去，为什么呢，所以宋词它是直接就像这个倒装句一样啊，宋词就像倒装句一样，就是说云何呢与这个去时来承这个怎么样能够承许这个去时呢，它有一个去法呢，它就没办法成立了，为什么呢，因为若离与去法去时不可得，就是离开一个去法的这个去时是了不可得的呀，你连一个去的行为都没有你怎么能建立去时呢，就这个意思，是这样连下来，这样连下来是不是比较顺的，它思路还是好懂的，只要呢你们把这个什么去的动作去的行为去时这个呢能分清楚， 然后呢，就是你，我们说在圣意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大家必须要明白，这个去的行为呢，它这个去势如果要成立，它有这个去势存在，它需要有一个去的行为来成立它。如果说这个去的动作呢要成立，那么它也需要有一个去的行为来成立它。那现在的话，就是我们说这个去的行为呢，它成立了这个去法，就是这个去的动作，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云何于去时而当有去法？那么这个时候的去时又怎么可能有一个去法呢？因为这个去法它已经成立了这个就是去的动作的那个本身，所以说呢这个不能成立。不能成立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若离于去法，去时不可得。因为远离去法的一个，就是远离了这个去的行为的这么一个去时，是根本了不可得的。我已经解释这是第几遍了，宋词字面的意思你们呢自己回去好好的消化一下其实是好懂的其实是好懂的。那这是呢宋词本身的破，然后再放一下，就是刚才我跟大家给的那个思路就是这个宋词本身破的时候呢，它是要破的，一个是从去的道路，从宋词本身来破。然后还有一个点的话，就是如果这个去时它直接指的是去的动作，如果它直接指的是去的动作呢，那么上师仁波切的话给我们教的方法是说，是从第一堂课我们前面破过的那个，从已去和未去来破。因为如果去的道路它就代表去的动作，这一点的话，那么大家应该要知道，就是按照刚才我们这个思路呢，按道理来讲，就是它就不会分为一个是去时，一个是去的道路，然后呢，它需要两个去法来对应它，它这个其实就省了这一道了。那么这个去的道路，它就指的是去的动作的话，这个不是有一个去法就可以去了吗？这个时候的话，这个正在去是不是就可以去呢？可能有些人他会这样想，对不对？那有些人会觉得，那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这个就合理了？他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合理了？那么这个地方呢，上师分析的时候依旧不合理。为什么呢？我从已去和未去这两个角度，就是把正在去时呢都分为已去未去。如果呢有些道友还是其实我看到上一次管理员给我发的第八第九课的一些问题的反馈，有道友呢就说还是对于这个正在去呢又有点模糊又想着说是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这个地方在问。其实的话，今天学的这个第二个比喻很好理解。第二个比喻就是指的用针穿100张纸。用针呢穿透100张纸的话，那么这个针肯定是先穿透第一张，再穿透第二张，乃至最后再穿透，最后穿透第100张。那如果大家觉得说100张确实有厚度我这个就算是用机器这样扎过去，看起来的话刷一下就扎进去了不像我们用人手的话，这个手扎的话它可能费劲一点嘛，它不可能扎那么快。那我们就算是用一张纸来形容，那这个针肯定是先穿过纸的上面，再穿过纸的下面，它有一个距离。如果有一个距离，意思就是什么呢？正在穿时找不到，它肯定是有一个上下不同的时间阶段，那就说明这个时间可分为已经过去的和没有穿过去的已穿过去的和没有穿过去都能够分为这两分，而正在穿的这个是找不到的正在穿的这个实际上是没有的。从这一点的话来破这是呢直接破了这个把这个去时理解为去的动作的这个思路。那这是第一堂，就是不是第一，这个第一个宋词，我们这几个点这个思路这样理下来，其实这个宋词是很好懂的。那下面的话就以此类推了。第一个宋词，这个就是若去法有去呢，则去时无去，如果理解了。第二个宋词反过来就对了，就是若第二个宋词的科判看一下若去时有去，则去法则成去法无去。思路就很好懂了嘛，就是意思说那这个去的行为，这个去时有去的这个去，它呢成立了去时就是若去时有去嘛，就是这个去呢它成立了去时的存在，则成什么呢？去法没有去了它就只有一个去嘛，那么它这个去法就没有去了，那就变成什么？去时虽然存在，但是去时去，就是去时它能够去的那个这个的没有了。所以最终还是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去时还是不能去。对方不是认为去时有去吗？那不管这个去时的话，我们说你是从去的道路上来讲也好，还是从去的动作上来讲也好终归是没有去。那现在这个后面的这个科判呢，它是反过来讲，就如果你承许去时有去，那这个时候呢去时是可以成立的，但是的话去法呢则无去，那就变成去时无法去了。 去时的话是一个存在的，但是呢去的这个去时上面的这种正在去的这个动作没办法建立，没办法建立，所以依旧无法程序去时去。这个思路就好理解了吧，只要第一个送词能理解呢，第二个送词呢就要反过来讲就可以了。那我们看一下他这个送词说，若言去时去，彼者与去时，因臣无去法，去时有去故。就是如果呢我们程序，就像科判里讲的这个这个思路啊，去时有去，如果说我们程序去时有去的话，那么笔者呢于去时呢，这个去时倒是成立了，但是呢因臣无去法，但是这个去法又不能成立，就是这个地方的因臣无去法的这个去法是指的去时的去不存在，记得啊，你们可以自己写一点笔记啊。那这个去时的那个去法就是去时的这个去，去时去不存在，是这个意思。去时去不存在，为什么呢？因为去时有去过，就是因为去时的话它有了这个去的行为来成立它自本身，那么自本身有了，去时有了，但是去时去却不存在了啊，去时去又不存在了，这样的话依旧无法成立去时有去这个意思。这是呢第二段宋词的分析方法。那么这段宋词的分析方法啊，也给大家呢就是理了一下思路。他是说，如果去时有去则成去法无去呢，上师依旧给我们讲了两个破法，一个呢就是刚才宋词本身破的，我已经讲过了哈，刚才宋词本身的这个破我是讲过了，第二个是从冠带来破啊，看到了吗？在旁边的公屏上有的啊，就是第二段是从冠带来破。冠带来破是从哪个角度呢？就是像是在51页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现在我们这个宋词本身它是说从宋词破的话，就如果说这个去时有去，那么笔者与去时去时倒是成立了哈，因臣无去法，但是这个去时的去，这个因臣无去法就指的是去时的去呢就无法成立了啊，没有办法成立，因为呢去时有去故，因为这个去时的话它有去，它这个去时的这个有去的话是成立去时本身的，知道吗？成立去时本身存在，但是呢去时的去又没办法成立，这个呢是宋词本身的破法。然后第二个呢，从冠带的角度来破的时候呢，是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去时和去法呢是相互冠带存在的，就是你有去法才能说有去时，有去时才能说有去法，这两者是互相冠带安立的。那么这两者呢，如果是互相冠带安立的话，则二者自行不成立，就可以陈说啊，说这个二者自行不成立。为什么呢？底下在解释啊，底下在解释，就是说去时呢，它要不要依靠去法呢？它要依靠去法，对吧？你没有一个去法，你怎么能说有去时呢？那去时不可能成立。那去法要不要依靠去时呢？当然也要依靠，这是互相冠带的意思，就是互相冠带的意思。所以说，如果呢，如果是互相冠带，就是什么呢？没有去时就没有去法，没有去法就没有去时。那么去时未建立之前不可能有去法，而去法呢未成立之前又不可能有去时，这就叫一者不成则另一者也不成立啊，就一者不成则另一者也不成立，一者成立另一者才能成立，就要互相冠带。但是由于这两者呢不可能同时存在，不可能同时存在的缘故，所以说呢去时去就不成立。为什么？就这句话啊，由于这二者不可能同时存在，这个是关键点。为什么二者不可能同存在？刚才分析了吗？那两个科判不是分析了吗？去时有去的话则去法无去，那去法就不成立啊。然后呢去法有去的话则去时无去，那去时又不成立啊。所以只能成立一个，成立一个的话则这个就不能同时存在，不能同时存在，你这个冠带不成立。冠带不成立的话，那么去法和去时是冠带存在的嘛，既然冠带不能成立的话，那这两者就不能成立了，不能成立呢，那去时去自然也就没有了，这是冠带的那个破法。其实中观的分析方法很有意思的，以后接触的多了你会觉得特别，这种逻辑性的这种思维推破模式呢会很喜欢，然后呢这个分析的多了之后，你发现啊自己的智慧就变细了，然后呢变得更加敏锐了啊，它这种细致的区别是能够鉴别出来的，而且你那个时候呢再 学的多一点啊，我们长期这样学下来，然后再学一些名言当中啊，比如说学的一些相关有一点点涉及到音名的，像这个关系啊，相属是怎么建立的呀，什么相违是怎么建立的呀，这个名言中的这些总别呀，能所全呐、什么的，哪些是显现出来的，哪些是分别心假立出来的，这些再去分析的时候，又有了中观的这个基础啊，再去分析这些名言的这些现象，你就有那个感觉了，就是我现在能意识到了很多很多的我们认定存在的这些世间的法，其实很多都是我们自己分别心假立出来的，有些呢还有一个自相的影子，有些呢连自相都不存在啊，自己的话认为它一直认为它是真实存在的，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别啊，就会知道哦，原来我自己以前的分别念是那么粗大啊，这么这个经不起观察啊，自己呢还自以为是，一直认为自己的想法是很正确的，就会有这种，但是这些也需要长期的学习，长期的闻思啊，才能够这个慢慢会有这些的体会啊，这样的话对自己的修行是很有帮助的。好，今天的这堂课啊，今天这堂课呢就是讲到的这两个诵词的破法，那我还是比较担心啊，估计可能是讲晕了吧，再简单一点啊，再简单一点，我看把这个话说的通俗一点，但说的太过于通俗的话最好不要落成文字啊那种的，它这个呢因为是为了便于理解呢，用了一个工具啊，用了一个简单语言的工具让大家思路上好沟通，但是落在文字上的话就特别害怕会有缺失，所以你们自己呢就是在这个上面的话自己也要注意一点，然后不要随便把法师的一些很通俗特别简练的很就是想的把这个思路先给你们理明白的那种这种法弄成文字到处乱发，这个是我是特别特别有意见的。今天这堂课再跟大家把思路整体的理一下啊，你们不用看书啊，闭着眼睛想，第一段对方提出问题了，这是根据我们第一堂课的总破来的啊。我们说呢，这个去时的话，正在去呢不存在，为什么？都可以分为已去和未去，所以正在去没有去。那么对方的话就觉得疑惑了，这也是我们大家初学者的疑惑嘛，就是说啊，我正在这个脚提放的这个动作啊，我正踩的这个道路啊，正在提放的这些动作，为什么不是去呢？对方认为说这个就叫做正在去，正好正在进行的这个动作，这就叫正去。所以正去呢，这个去时呢是有去的。那么这里上师就教给我们说，那对方认为这个脚正在提放的动作也好，还是认为是他正好正在踩的这个道路也好，所以这个去时也可以理解为是去的道路，也可以理解为是去的动作，这两个都可以，就是因为对方的执着点在这里嘛，对方的执着点在这里，所以我们这两个都能解释。他说你这样的这个去时的话，理解为这两点哪个都行，都是可以理解的，那我们就把这两点呢分开来一一的进行分析。就是如果说理解这个去时呢是这个去的道路，那我们这两个科判就是什么呢，如果去法有去则去时无去，如果去时有去则去法无去，这个地方的这个思路的话，只要大家啊，你们大家这个脑子里头想，不用这会儿不要抓着书的那个文字上去看了，那个回头的话自己慢慢消化去啊，给你们理思路，你们只要把这个关系去法去时还有一个去的行为，但是关键的这个问题上嘛，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宋词呢，那个去法的话，他用这个去法这个词，其实它代表的是去的行为，有的时候又代表的是去的动作，所以呢可能会觉得有点搅，但关键这个思路懂不懂。我现在呢让你们不看书，只听这个思路，就是这三者的话按照圣意的，就是它是如果是实体存在的话，这三者呢它必须有它自本身存在，自本身存在的话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如果这个去时要成立，它必须要有一个去的行为才能说去时有，对吧？你才能说这个，你没有一个去的行为，你坐在这安住不动，就像我现在坐在凳子上安住不动呢，那你说我正在去的话，这不是很可笑了，对吧？你名言当中的话，这人没走路啊，你怎么说他正在去往哪里？我正坐在这儿呢，你怎么能说他正去呢？所以去时你不管是从这个去的道路上还是从哪个角度理解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个去的行为，你才能成立去时存在。那这个去的动作也是一样的，它需要有一个去的行为才能程序这个去的动作存在，就这个问题就出来了。那现在呢是有三个法啊，去法去时还有去的这个行为，有这三种法，那但是的话这个去时的存在也需要去的行为来搭配， 去法就是去的动作的存在，也需要这个去的行为来搭配，这不就少了一个吗？所以就出现了这两个科盘的思路，就是如果你承许去法有去，那么去法倒是成立了，因为它有去的行为来支配它，那么可以成立去法存在了。但是呢，去实没有去了，那就说明去实就不能安立为去实，因为去实根本就没有去的行为来建立它了，所以就变成去实无去。反过来，如果是这个去的行为跟去实去搭配的话，这就是一个三角关系嘛，它跟去实去搭配的话，那就成了第二个科判，去实有去了。那如果去实有这个去，那去实倒是成立了，但是呢去法又没有去，去法的本身又不能成立，那就变成有一个去实但是却没有去，就是去实是有了，但是去实的那个去又没有了。去实的这个去不存在的话，那依旧对方认为说啊，这个正在提放的这个去实的话，它是有去的，它这个观点的话还是不能成立，还是不能成立。这个大的思路就是这样，只要把这三者的这个三角关系搞清楚，那么这两个科判就很好懂哦，去法有去，去实就没有去来搭配了，去实如果有去，去法没有去来搭配了，因为我们分析的是它剩一种实体存在嘛。啊，这个观点其实这个思路就很清爽了。这个思路如果懂了，然后附带着再理解一下第一段宋词，上师就加，如果这个去实是从去的动作本身来理解的，那我们是从已去和未去来破的，用这个针啊穿过一百张纸来理解为什么一个正在的这个穿时或者正在去时不存在，因为它都是可以分为已扎和未扎这两点，正在扎根本找不到。那么第二个宋词的话，那么宋词本身是我们整体框架必须要了解的，那上师给我们的另外一个思路的话，就是分析这个去法和去时呢，其实还可以从冠带来分析啊，冠带来分析。其实这个从冠带来分析的话，它就不一定只局限在若去时有去则去法无去的这个科判里面，它可以从整个这个角度上来去分析的啊，可以从整个这个角度上来去分析。那前面的那个第一个宋词的话，它分那个已去未去的话，其实也可以单独挑出来啊，单独挑出来，它不一定说只是在这个科判里面才能去建立，它也可以对于这个去法和去实到底能不能去的这个问题呢，它是从已去未去都可以分为已去未去，没找不到一个正在去的这个角度来分析的啊，来分析的。这样子的话，离这堂课的思路，这样会不会感觉清楚一点啊？如果是觉得清楚一点的话，那么按照这个思路先消化。这个你大概这个内容懂了，你觉得哦，我明白了，这两个科判呢，它整个这个推破的原因在哪里，理由在什么地方，然后的话那个时候再去看这个宋词，然后再去抠这个讲记，讲记好抠，然后宋词的字面意思呢，可能反而就是担心有些道友抠抠抠，哎，我就觉得又搅进去了，我怎么解释出来之后感觉是那个第一个宋词是第二个科判的一个那个推法，第二个科判好像也可以用第一个科判的那个推法来解释一样，这个的话就要扣着科判走，然后宋词的前后连接的地方要知道，要懂得加一些语言，其实呢它连下来是很好解释的，好吧。好，今天这堂课呢就辅导到这里，下面的话如果有什么问题，哦对，我上次说的是先回答上面的那堂课文字上留的一些问题哈，我少用一点时间简单的讲一下。第八课呢，问题收集到说，前面说的种子变芽呢，看似一体变化不带，但是后面变成树呢，变成花呢，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个问题其实不是个问题，因为什么呢？所谓的说种子变芽呢，看似一体变化不大，这是因为有些人认为，有些人的执着点认为说，哎，那个它刚发芽的时候，我还能看到种子，然后呢，这个种子上面插了一个，就是插了一颗那个芽，哦，长出来了一点点，所以感觉变化不大嘛，所以它这个种子也还能看得到，芽也能看得到，这是众生的执着。如果你认为说啊，后面变成树，后面变成花，那就说明你自己没有这种种子变芽看似一体变化不大的这种执着，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这个不是中观宗非要这么程序，或者说这么程序又有什么秘意，哎，没有这样子的啊，所以这个就不算是个问题啊，这个不算是个问题。哎，那个管理员把那个第八课的题发上去了吧？啊，对。 对，这样子的。我看屏幕上看我那个下载下来的这个题啊，然后看这上面也行。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说，无有中无果中的非有，非有就是指的是它不存在呀，它那个就是我们讲记里面的那段解释的意思。非有就它这个，不管是你是从原生果的角度来说，还是从呢这个缘和果是一本体的角度来讲，都不成立，就是指的非有的这个意思，不成立就是非有的一个含义。当然上师反而如意宝能够把手印按在坚硬的岩石上，这种现象算不算破掉了因果规律？这个不算。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一点这个还有一个地方需要跟你们解释到，问题都提得蛮好，但是这帮呢需要解释一点，因和果就是因生果，而呢这个坚硬的岩石是属于果自己本身的一个法相。这个坚硬的岩石就是果是这个岩石是硬的，就是说比如说因生果，我们说那个木材生火，那木材是火的其中的一种因啊，我只能说是其中一种因啊，因为它有好几种因缘聚合产生了火嘛。那么木材是火的一个因，然后呢火的话它又有它自己暖热的相，这个能懂了吧？所以暖热的相跟这个火呢确实是属于有法和法性的一个关系啊，就是这个火是火的特性，但是不能算是火的前因。所以说所谓的这个法王如意宝，这里讲到说，比如说法王如意宝呢，他那个传记里面就讲到法王经常摁下留下脚印啊等等这种相状，这个不叫破掉因果规律，而是什么呢？因为大成就者们他们的这种正空的力量，正空的这种力量呢，他这个就是我们名言当中的一些四大的这种规律，比如说火是热性的，水是湿性的这种规律呢，它是它的一种特色，它是一种特征，这个不是说是因果规律，就是水是由什么产生的，那个叫它的因，火是由什么产生的，这个叫因，而呢水的特性是湿的，火的特性是热的，这个是名言当中呢众生共称的一种规律性的东西，这个规律性的东西实际上是由分别心来建立，但是呢由于大家的这个共业呢就是长久这样串习的话，那么确确实实的话它受这个束缚。什么叫做受这个束缚呢？就像我们人的话，如果长期待在那个很潮湿的这个屋子里面的话，人的身上的寒湿会重，或者你长久待在那个这个地区都是比较寒湿的那种环境的话，那你身上的寒气和湿气重，对吧？那你想想嘛，这个鱼它从出生就泡在水里到死还泡在水里，这个鱼的身上湿气重不重啊？你们给我说一下嘛，鱼它会觉得自己身上湿重很严重吗？湿气很严重吗？我全身都是湿气，所以就会有这个湿气反映出来的，中医里面讲的湿气重的人，他还什么舌苔怎么样啊，身体怎么感觉啊，他有没有这些问题呢？能不能说这个鱼从一出生就有湿气重的这个病啊？那么这个水的湿气或者水的这种湿润性，对鱼来讲，在它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和对我们人类众生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你觉得这是一成不变的吗？是不是有变化？还有的话，大家知道的话，其实在佛经的经教里面说，其实火里面的话它有一种火虫，我们可能平时是看不到的啊。这种火虫的话它可能也要有它的一些因缘条件才能具足啊，不是说啊整个煤气直接一打火了以后呢里面有火虫自动冒出来，不是这样的意思。但是真的有那种，这种火虫它的生长环境就是要很热的这个火当中它才能生存。那对我们来说，让火烤的话，咱们感受的可能，哎呀，我这感受到地狱的果报了，这个让火呢，这个这个烤烧烤我的身体。但是对火虫来讲，那是它生活的一个空间，就像这个鱼对鱼来讲，这个水是像它生活的一个空间啊，离水反而不能活。那我们人天天泡到水里啊，没几天肯定也就死完了吧。那这种力量就是火的热性，这是人对它的法相的界定，它是在一定范围当中，那个范围也会很广啊，整个人类整个旁生，那旁生也怕火，所有的动物都怕火，对吧？那火会烧着它嘛，那当然害怕了。那鱼啊什么都怕火，但是的话也有一些生物呢，它并不认为火是热的，是烧煮的，是特别烫的，它不是这种感觉，火是它的生活起居的一个环境。 这个特色，这个就是属于四大，它在我们名言当中啊，也是由于众生的业力所感召呢啊，这个所见到的。而且呢，再说的远一点，因为我刚才讲的都是我们人类众生所能看到的环境，我只举了，因为我们人类眼睛能看到人，能看到旁身，对吧？就是我就举了这两段的例子。那整个六道的话，我们也看不到天人飞天，又看不到地狱恶鬼，但是它存在。如果是相信因果的话，那大家也知道嘛，这个水在人类的环境看的是一个湿润性的水，在恶鬼界的话看的就是脓血啊，根本不能吃的。在地狱的话，他看的是铁水，它变成热的咯。然后在天人的角度里面，它就是无死的甘露，就属于妙药了，属于一种妙药，它可以让人起死回生的，它的作用，它的法相是不是发生变化。所以这个是可以看啊，就是我们在六道的范围当中呢，其实水的这种湿润的话，它都会发生，根据众生各自的业力不同都会有变化。那么大成就者，大修行人，他因为他的这种正空的修力，所以使得呢他这种什么啊，这个地大是坚硬的呀，火大是暖热的呀等等的那种法相啊，会发生一定的变化，这个就情有可原的，这是好理解的。这个不叫破掉因果，而只是什么呢，它对于四大的这个它的这种名言的规律性，因为名言的这些法的法相啊特征都是有局限的，都是有局限的，它是根据我们这个环境，这个大多数人，这个空间，大多数人的这个啊特性啊，它的所值的话，安立的这种法相，安立的这种法相的话，那么在成就者的那个境界当中的话，当他修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呢，那这个他就超出了这个范围，超出这个范围可不叫超过因果的规律啊，这个还不算超过因果的规律，所以不算破掉因果规律啊。这句话的话，在这一点上可能要再理解一下，但是你们以后学的多了都会懂。以后学的多了呢，因为这段内容他讲到了什么这个法的法这个特征啊，什么法相名词这些呢，跟因名有一点关系，所以这些多多少少啊，中观宗后面啊，我们学中观的时候都会接触到。那接触到的话，接触的多了，你自己一看这个问题的话，你心里大概都会有数的，这些都不着急啊，都不着急，问题都问的挺好，但是呢不着急，慢慢学，慢慢学以后都会了解的。还有一个什么呢，就如糖的本性是甜的，火是热性一样，一切万法的本性是一切离一切细轮的空性，这同前面讲的因缘不存在，一切不存在有什么联系？没有，是不是什么联系嘛？前面讲的因缘不存在，一切不存在，就指的一切万法的本性都是离系空性的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物缘非自性，非缘性成果，非有中无果，非缘起成缘。下面这个自然段中却有，你这个不是一个问题嘛？你这个四五是一个问题是吧？果和缘呢是一个本体也不成立的说法，似乎上是下面的讲记和这个地方不一样。这段的话其实啊，我上一次的话有道友问过类似的问题了，他是说这个地方的话说确有这个果和缘是一个本体，他的意思的话，因为你们我其实上次解释过类似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个科判是属于比二之设意，比二之设意的话，那我们这个宋词的本身当然也是分析啊，就是这个是从缘中生果的这个角度来分析，但是它因为属于是设意的范围，所以它还会涉及到我们上面那个宋词，上面那个宋词不是对方的观点，大家一定要认清楚对方的观点，对方的观点，对方观点他认为说啊，如果呢缘和果是他体，我就可以观察缘中有没有果，但是二者不是他体，本来就是一体，所以上是附带着全部都讲到了，因为它是一个设意的科判嘛。他说不管是你是从缘生果的角度，还是说缘和果是一个本体的角度，都不成立，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什么这个他后面说是否理解坚固啊，说是那个既破了一体说也能破掉身，它本身就是这样的意思啊，不是说我们要再去猜，本身的话它就是这个含义啊，这样讲法没有错啊，没有错。还有呢因为呢无中生不出来之故啊，对，这些思路都没有问题哈。第六的话，无为论的观点，为什么说缘要生果，缘一定能自生 这个意思啊，这个问题也是重复的问题啊，我前面答疑的时候的话都答过的，就说这个缘要生果，缘自己本身要存在嘛，你缘自己本身都不能够有这个，我前面讲课的时候我还解释了一下，因为你们觉得自身好像又一个自己生自己啊，又搅在一起呢，觉得不好理解，就是缘它自己本身首先要成立吗？如果你缘自己本身成立，你才能说缘生不生果，对吧？才能问第二个问题。那么这个缘它自己要有一个自己能够产生的力量，就这个意思，这样去理解，就它自己本身要存在，这个意思要去这样理解，这样好懂啊，这样好懂，而不是又去落到说啊，是不是只有自身才能他生，这个就跑偏了，知道吧？这个跑偏了，但是属于初学者正常的情况，因为看文字呢，就本来就不太熟悉嘛，就不太习惯这些方式，然后文字上面的解释呢，这个讲记做的还是很好的，就把那个上师的想表达的那种精华的那个用意啊，那个密意，就是很淋漓尽致的用他这个用这个讲记的语言的话，其实都是讲的比较表达出来，但毕竟是一种文字，要是用语言去说，这样去解释，大家听得好懂，你就按照这个思路去理解就行，不要又拐到那个一文解义，又拐到是不是所有的法必须要自身才能他生，没有这种说法啊，没这种说法哈。这是这一段的内容，然后的话再往后看。我看看啊，这段跟上次给我发的题有点不一样啊，说是再开示一下33页第一段心识和色法这部分的法义。这个问题我今天就不答了吧，因为它比较笼统。就是你对这个色法和心法到底有没有来来去去，是吧？这个问题你哪个地方不理解，你直接问好一点。哦不对，这是第一个，这是第33页。还在第一个宋词，不是第一品当中的，对吧？第一品当中，对那个灭法的，灭法的话，就是你不管是色法还是心法，就是思路是以此类推的，思路是以此类推的。这一段的话，就是如果说这个灭法呢，它是从那个色法的这个色法的灭法的这个角度上来解释呢，这个灭法如果是有时呢，又称为色法永远不灭嘛。灭法都是有实法了吗？那跟色法是一样的呀，那就色法永远都不会灭了，这个就变成了色法常有的一个过失啊，这个是一个问题呢。那如果这个它本身那个思路我就再不讲了啊，因为你提到的是色和心这个特色嘛，它本身那个思路啊，说是灭法还要不要第二个灭法来成立它，那个我就再不重复了，好吧？然后呢，如果这个色这个灭法呢是心法，就是这个心识是刹那刹那生而尽灭，那一样的思路，就是这个灭法它是有实的话，那就是心识永远不灭了。心识永远不灭会出现什么问题啊？比如说我第一刹那升起了这个一个贪心，但它后面这个灭法呢还是一个有时，那心法这个心识灭不了，那你就变成永远生贪心的一个情况啊，这些都会有可能发生。但是呢，因为这个问题问的特别笼统，其实不知道这个道友他的点，就是他疑惑的点在什么地方，那我们讲者呢就是根据你不同的点来去解释呢会比较到位。如果说没有这个具体的哪一个地方疑惑，那我们讲的时候的话就会顺着这个思路直接就理下去了，但是呢不一定能解决你疑惑的那个问题啊，所以像这种问题以后要问的时候最好呢要讲的仔细一点，就是你对这段法义的话哪个地方没懂啊，这样子的话可能有的放矢好一点哈。第九课的问题，反而如意宝上师瑜伽中最后上师瑜伽化光融入自己心间，是指心脏那里吗？就是这个地方啊，心脏它偏左，那我们一般修法的时候呢，上师化光融入自心的话，应该就像在我们檀中穴的那个位置，就正中间心间这个位置，不是指的色法实体的那个心脏的那个那个地方啊，这个有点区别哈。坐所坐坐者这三者里面的有个所坐，又分为能坐和所坐，就是他这个所坐的话，承许的那个他这个就是对方的问题啊，就是说上面这个所坐和这个所坐呢，都指结果吗？他不是这样这么粗大，就是你要是笼统的说它是一个结果啊，这样解释的话就不用再分能坐所坐。他这个主要是什么？你的这个所坐呢，所坐业的话，它有一个能坐方面的所坐业，还有一个所坐方面的一个所坐业，它确实是有这两个方面的区别的。你像今天这堂课，其实那个去时，还有呢就是说去的动作，去的动作就可以偏向的是能坐方面的这个所坐业，然后这个去的道路，这个去时 它实际上就偏向的是所作方面的这种所作业啊，它是有不相同的。因为一旦学习经教，尤其抉择一些法呢，抉择自本体空那种很细微的这种力量的话，它有些地方是要分析的细一点，否则呢，很粗大的角度的话，那么这个得不出那个结果来，而且的话你也无法理解，就是你根本没办法理解，这个好懂哈。然后还有问题说，弟子对时间分为过去未来，对这个刚才我讲课的时候提到了，没有现在能理解，但是当说到无分刹那存在时，对不存在现在的道理又有点迷糊。这句话本身就有点这个矛盾，它是什么呢？当说无分刹那存在时，其实我们没有承认无分刹那存在，因为的话这个时间当中这个任何一个时间阶段其实都可以再分一半再分一半，所以说其实是没有一个无分刹那存在。如果安利说无分刹那存在一定是在名言的角度来讲，那么名言当中的这个无分刹那一定是有时间阶段的，所以呢它还是可以分的，是可分的，其实是，但是不必要分，把这个名言和圣意呢这个剖析方法分清楚，就不会有这个纠结了。就不会有这个纠结。如果说无分刹那存在，那肯定是在名言中讲，既然是在名言中讲，那我们也会承许现在时，就不会说啊不存在现在的道理，这半句话又连不过去的。就是你如果承许是名言当中的一个案例的话，那我也承认无分刹那的存在，我也承许有一个现在时存在，就把那个最小单位案例为现在时就可以。那最小单位的话，观待来看，你想把一秒案例为是最小单位，还是把一分钟安利为最小单位，那你这个点儿就算是现在时都可以的。但是的话我们是在圣意当中分析，圣意当中的无分刹那也不存在，现在时也不存在，是这样子的。本圣词是从无分刹那还是从无分微尘的这个角度理解更准确？没有哪个更准确。要知道啊，无分微尘它代表的是色法，无分刹那代表的是心识，就是心识它是从时间上面体现出来的，所以色和心呢涵括的我们所有的气世界和情世界嘛，这两大块的话没有哪个更准确的说法，这两个都必不可少。那么关键是懂思路，思路懂了之后的话，懂得这种推理的方式，那你用在色法上也是这么推，用在心法上也是这么推啊，但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哈。好，
下面的话我们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世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皆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